听众朋友，请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黄协成父子被陈连震父子打的是丢盔卸甲，落花流水。算他爷儿俩命大，把命算保住了。在野地蹲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呢，爷儿俩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是一筹莫展。难道这口气就出不来了？难道就此就完了？后来黄协成给出个点子，跟他爹说，干脆啊，咱依靠朋友吧，到五峰县湾潭去找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。因为孙俊峰啊，跟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，恳请他帮忙，那个人比较仗义，我想啊，他肯定能答应。黄老头一听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啊，爷儿俩厚着脸皮，这才来到五峰县湾潭。书说简短，见着大土匪头的孙俊峰。孙俊峰啊，还真就不错，外面很够意思，把爷儿俩接进大厅，是盛情款待。一看这爷儿俩狼狈不堪，他就问呢，发生什么事儿？这黄协成未曾说话，是掩面大哭。他一哭，他爹也哭了，把孙俊峰啊给闹傻了。别哭别哭，有话慢慢说，怎么的了？爷儿俩就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这人呢，他心术都不正，他不说他们不对，把一大堆的责任和不是全推给陈家父子，说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，如何如何不讲理，如何如何厉害，讲述了一遍。最后把汪海波、刘家渡的死也谈了一遍。这孙俊峰啊，很讲义气，他跟这个汪海波、刘家渡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换贴的哥们儿。一听说这两个人死了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这是啥时候发生的事儿？也就是三天前吧，都死在陈家父子之手。哎呀！这孙俊峰来了劲儿了，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！你们爷儿俩找我就算找对了，你们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，汪海波、刘家渡的死不能白死，我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，我会一会陈家父子何许人也，他的神兵有什么了不起。来人，集合人马，马上出发。孙俊峰啊，在本地很有实力，手下有两三百人，一百多条枪，一支令下，底下马上遵命照办。他们率领人马就杀向了乌阳关。翻回头再说陈家父子，上次打了个大胜仗，得了十几支快枪，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自信呢。回来开会祝贺，奖赏手下的神兵，大家非吃非喝，自然是高兴。哎，这陈连震呢，不白给，毕竟是读过书的人，肚子里头有墨。他一琢磨，黄家父子没死，这个事儿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他们肯定会卷土重来。他深知黄家父子跟周边这些县的土匪都有联系，他背不住借兵去了，倘若再杀回来，我不能不加防范呢。因此跟儿子一商量，儿子同意他爹的观点，就派出四路的探子打听信息。这一天爷儿俩正在谈心的时候，探子回来了， 报告东家，烧东家。您说的果然不假，现在老黄家父子把那个五峰县的大土匪头子孙俊峰给搬出来，看的人数能有300人左右，杀气腾腾奔咱的乌阳关来了，你要早做准备。明白了，下去吧。陈连振跟儿子说，怎么样，我猜的不假吧？这次黄协成他们回来肯定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。这孙俊峰我虽然没会过，我知道这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。咱们要及早准备。这时候两位神兵的师傅，一个混天雷，一个霹雳火，在旁边坐着，俩人一听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。东家，你怕个什么呢？我看呢，孙俊峰是活腻歪了，自投送死啊，咱们给他来个迎头痛击。咱的神兵是什么都不怕，这是常胜军呢。陈连振点点头，全仰仗着二位师傅，现在咱就集合人马，在半路上等着截杀如何？行行行行，咱们呢先出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就按您的主意办。集合！现在这神兵啊也扩大到200多人了，士气大振。再看神兵集合了，做好了准备呀。他们呢相信迷信，没出征之前呢杀牛宰羊犒赏三军，然后还得化妆改扮。他们的穿着打扮呢跟唱戏的穿的都差不多，有的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当然这都是假的，用纸壳做的，顺便把那脸，有画大红脸的，有大花脸，大白脸，紫一道，绿一道，蓝一道，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奇形百怪，瞅着是真够瘆人的，手中拿着大刀长矛，嗷嗷直叫。另外这混天雷和霹雳火先祷告神灵，祭祀了祖宗，而后让这些神兵吃了符，又给他们念了咒语，举行了仪式之后，陈家父子领着这些人就杀出乌阳关。这半路上有个地点叫观音坡，这地方易守难攻啊，两面是陡峭的山崖，正中央曲曲弯弯一条小路，因此他们爷几个分兵两路，设下伏兵在这等着孙俊峰。这孙俊峰啊不了解这些情况，这家伙蛮横惯了，觉着我在五峰县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，这陈连振是个什么东西，无名的鼠辈，打他还费劲儿吗？也就是黄协成父子太草包了，估计不能失败的那么惨。这一次到乌阳关呢，我要大获全胜，把老陈家的家底儿洗劫一空，我能发一笔横财，这就叫无利不起早。要不他能出兵吗？他抱着捞外快的心来的，行走正好路过观音坡，人马进了山间险路，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听见两山崖上的鼓声和锣声就响成了一片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冲啊杀呀！孙俊峰一愣，我们中了埋伏不成？抬起头来往两山头上一看，我的妈！再看大旗招展，出现了一支特殊的人马，这脸怎么是这样，大红脸，大花脸，大黄脸，大白脸，瞅着呲牙咧嘴，太瘆人了。而且这些人光着膀子的，穿着战袍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啊， 左有混天雷，右有霹雳火，再加上陈家父子都对，嗷的一声就冲下观音坡呀，直冲孙俊峰的大队。孙俊峰手下的团兵是不少，两三百人，但咱得交代清楚，这些人为什么参加团访啊？就为吃口饱饭。大多数的人呢，都拉家带口，有父亲母亲老婆孩子，没办法，这才干了这一行。命是最主要的。这回离开五峰县，他们本来心里就不高兴，心说在家门口打就得了，无缘无故打哪门的乌阳关呢？心情都不老痛快的。没想到突然遭到袭击，这些团兵一瞅，我的妈哟，这是人呢是鬼？早吓得魂飞天外，没等接触就四散奔逃，哇，撂蹶子跑，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。这孙俊峰哪吃过这亏，把手枪举起来对天上当当放了两枪，不准跑，不要怕，服从命令，给我冲过去，谁跑我枪毙谁。他喊破嗓子没人听他的，他靠什么？全靠着人多力量大，这一散帘子剩了他孤家寡人，还打个什么呢？裴涵都跑了，干脆我也跑吧。莫回身他也跑了。本来皇家父子抱着很大的希望，一看这倒好，还赶不上我们的队伍，没打就跑了，我们也跑吧，哇，就败下去了。叫这神兵一鼓作气，在观音坡这打了个大胜仗，几乎没伤着人就打了胜仗了。一直把他们撵出20里地以外，按理说建好就应该收了。有那么句话叫败兵之将不可追，追来追去必吃亏。你已经把他们打败了就得了呗。但是陈宗元、陈宗玉这俩年轻人头脑发胀，就跟他爹说，爹呀，看见没，这都是黄歇成父子捣的鬼呀、啊！要不把他们彻底铲除，他们迟早还得回来，这是个祸害呀、啊！咱们乘胜追杀，把他们一鼓肃清，才能永绝后患。爹，追吧！孩子，追出这么老远了，都到了五峰县县内了，干脆咱回去吧。不，爹，您要累了，这么办？您回去。我们哥俩追，这哥俩杀的兴起，说什么也不听了，就带着混天雷、霹雳火，带着一支神兵就追起来，没完了。这陈连镇一看儿子都大了，也可能他们说的对，也没有强加阻拦，一想好吧，那我就回去听信儿。他领着另一支人马回到乌阳关听喜气儿。话分两头，再说陈氏哥俩，这哥俩带着神兵在后头撂蹶子追，可把孙俊峰这些人给吓坏了。后来孙俊峰啊出了个主意，告诉手下的团兵，你们身上有带钱的赶紧把钱都扔了，他们光顾捡钱了，就不追咱们了，咱就能把他甩掉，我带的钱我也扔下。就这样，他把人员呢抛的满道都是，认为这些神兵啊为了捡钱就能放慢速度，他们可以脱身。结果没想到霹雳火、混天雷训练的神兵还不爱财，你扔你的，我追我的，是照追不误，可把孙俊峰他们给吓坏了。一看此计不成，干脆化整为零，分散逃走了。就这样，陈家哥俩 一直又追出20里，加在一块就将近50里地了。哥俩一合计，再往前追就是五峰县的县城了。那地方去过的，那是孙俊峰的老窝呀。我们人马带的不多，算他捡了个便宜，收兵。当时他们传令收兵，可是要再返回乌阳关来不及了，路程太远了。因此在五峰县的县界有一座野庙，这野庙叫三官庙。那位说怎么叫野庙？这庙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，也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，孤孤零零就这么一座庙，就靠着一个道边，所以人们呢都叫他野庙。哥俩一商量，路太远，今天晚上干脆就住到庙里吧，明天天亮以后再返回乌阳关。因此带着这180人就住在庙内。要不说年轻人短练，他们觉得打了胜仗了，把孙俊峰黄家父子魂都吓飞了，他们现在不定跑到哪儿去了，估摸着早进了五峰县县城了，这回睡个踏实觉。这哥俩到了晚上跟霹雳火混天雷，安安稳稳的睡大觉了。他们哪曾想到汪俊峰久经大敌呀，经验丰富，他们化整为零，钻了山旮旯了。后来发现后头没有追兵的，这才放了心，又把人马集合起来。黄家父子满面羞愧，就向孙俊峰解释：哎呀，当家的，我们是倒霉蛋儿，让你受了株连了，失败的这么惨。孙俊峰冷笑一声：哎呀，这算得了啥？兵家胜败，此乃常事啊，这一战定不了输赢。来人，探听探听，追兵离咱多远？哎，有人就打探去了。他们找了一片树林，就地休息。后来探子禀报，追兵啊，在三官庙扎营了。看这意思，今天晚上不回乌阳关了。哦，再去给我打探他们有无防范。是，二路探子又下去了。天黑以后，探子回来报告当家的，他们一共有100来人，都住在三官庙的院里和大殿里头睡香觉呢。哦，就他们一支孤军，旁的地方没有他妈的什么神兵，没有没有，就这一堆人。孙俊峰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，把黄家爷俩叫过来：你们爷俩听着，我决定杀他个回马枪，要报仇雪恨。黄家爷俩一听，一咧嘴：当家的，不知道这回马枪怎么个杀法？你没听探子说吗？现在他们陈家爷们已经放心大胆的睡觉了，他们认为把咱打跑了，他们平安无事了，我们就钻这个空子，哎，就利用他马匹大意这个机会，包围三官庙，把他们一举全歼。好出这口气。嗯，黄家爷俩点了点头：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就怕他们有准备，绝无准备。一般人都是这样，马匹大意啊，放心，咱们肯定打胜仗，集合人马给我往回杀。但这一次他们是倍加小心，一点不敢声张，跟贼一样悄悄的就来到了三官庙。一看周围一片死境啊，再往前摸了一段路，听了听还没什么反应，让探子再次打听。一会儿探子回来了：当家的， 您放心吧，他们都睡死过去了，睡的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，连岗哨都睡着了。好，天助我也，包围三官庙。他们偷偷的把三官庙给包围了。一切都就绪之后，孙俊峰下达了命令，冲，见一个杀一个，不准留带活气的，冲啊！打了个冷不防，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。陈氏哥俩正在熟睡的时候，冷不丁被喊杀声给惊醒了，抬头一看，坏了，院里都乱了套了，全是黄协成带来的人，孙俊峰手下的人马，人家先开了刀了，见人就砍，见人就刺，远的就拿枪打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下再想还击，已经没那个能力了。陈宗元站起身来，举枪应战。哥，你带着人马突围，我在后头给你掩护。是，兄弟，你可注意啊！陈宗玉领着30多人泼死命的突围，哎，结果他真闯出去了，跑出去20里地左右站住脚了，回头一看，三官庙是一片火光啊，一开始喊杀声连天，后来声音是越来越小，最后听不见声音了。陈宗玉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他一看弟弟没跟上来，马上派人回去打探。半小时之后，探子回来，满脸是泪，报告大公子，二公子陈宗元壮烈牺牲了，连两位神兵的师父混天雷劈雷火也不幸遇难了，我们的弟兄除了跑出来的，剩下是全部战死啊！哎呀，兄弟呀，兄弟，你说这亏吃的报不报了？陈宗玉没有办法了，带着眼泪，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乌阳关，见着他爹了。他爹陈连镇一看，大儿子怎么这么狼狈啊，眼睛都哭肿了，你弟弟宗元呢？战死了，连两位师父混天雷劈雷火都壮烈牺牲了，大部分弟兄全都战死了。陈连镇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就觉着眼前发黑，扑通是摔倒在地，心疼再生气，背过气去了。有人进行抢救，好半天陈连镇缓过气来了，咬牙切齿，发了誓了，我不报仇是誓不为人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